弟兄姐妹平安。那今天主日呢，我要谈到有关儿女教育的事情。对我们当中有儿女的，我相信，每个儿女的年龄层都不一样。有的孩子刚生出来，有的已经长大到青少年。有些弟兄姐妹的孩子已经在成人阶段，甚至已经结婚，自己有儿有女了。但是我相信，这个时代的父母都有一个共鸣，就是现在养育儿女越来越有挑战。那各位，现在市场上很多儿女心理学、儿女教育学种种的学说和方法，那这些学说和方法与日俱增，越来越复杂。但是如果我们一翻开圣经，在新约圣经里面就给我们一句最简单也最直接的儿女教育原则，就是你们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然后要按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那这句话呢，基本上就两句，一句消极的，一句积极的。那消极的就是说你们不要惹儿女的气，换句话说，不要叫他向你有抵触，不要与他为敌。那另一方积极的那句话就是说，在他长大的过程当中，你要继续让他明白，让他知道主的教训。其实很浅白的说，这一句话就是你们做父母的跟孩子在一起要开心啊，跟他的关系要友好，然后一生有一个责任，就是让他继续认识他的造物主。这是很简单也很直接的。那么可能很多人以为这圣经一定有很多有关儿女教育的内容和奥秘，因为像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儿女教育的内容，给什么全人医治，教这个教那个，然后怀孕的时候给他胎教，生出来给他什么心灵的塑造，然后怎么激发他发挥他的天分。很多人就说，哇，圣经有没有这些奥秘？一翻开新约圣经的时候呢，哎，只有一句，那很惊讶，对不对？所以神在说什么？换句话说，刚刚我们所讲的那些教育，可有可无啊，有也好，没有也好啊。我不是说不重要啊，但是不是关键，所以你不用太担心。如果你说我没有给我的孩子什么胎教啊，然后没有给他从小学钢琴，可能他是可以成为 Beethoven 啊，或者去什么学习班啊，什么能够成为一个 Math Olympian 啊，或者给他什么全人医治啦、如果你从小一直到现在孩子长大都没有给孩子有这样的教育呢，今天我给你一个安慰，就是这些不是重点啊，那些你有做不代表会带给他们很大的祝福，你没有做也不会带给他们很大的损失。所以各位，很多父母呢确实把关注就放在这些东西。所以我要提出一个重点，就是为什么这个时代的儿女教育越来越复杂，基本上就是当圣经教我们不要做的，不要惹儿女的气的，我们天天做啊。圣经教我们必须要做的，用主的教训教导他们，我们怎样没有心做也没有做。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圣经只讲一句话，各位可想而知那句话的重量是多少。所以我们一定要思考，我们一定要揣摩什么叫惹儿女的气不要做，什么叫用主的教训来警戒他们要怎么做。那如果这个不做，参考这个学说，参考那个方法，然后你会不会发现整个的儿女教育就越来越复杂了？所以各位自己确认，在今天市场上有这么多这么多儿女教育的书，孩子心理学的辅导，我们要怎么建立孩子的自信心啊，怎样培养他们成为优秀的孩子啦、各位你好好看，这些书到处都有，遍满整个书局。你今天看今天年轻人，今天儿女们的那个光景是怎样？很多父母是跟儿女不能沟通的， 很多的年轻人越来越误入歧途。你看现在很多很多的那种罪犯，年轻罪犯多起来，年轻人就是 scam 嘛，对不对？骗子啊，参与这些东西，吸毒，拿刀砍人。当然不是很多人这样，但是呢，与日俱增的越来越多年轻人来掉入这种的光景。所以我们一定要问这个时代的父母，也特别基督徒父母，是不是在儿女教育上走错方向。当然这个世界的父母他们要信什么，这不关我的事情，主要是我们拿着圣经，有上帝的启示的我们的父母，那我们有没有好好揣摩圣经所讲的那一句这么重要的话，就是不惹儿女的气，按主的教训养育他们。如果神启示的真理我们不放在心里面去揣摩思想的话呢，然后我们继续考究很多其他的方法，那最后呢本末倒置，一定是徒劳无功的。所以现在很多年轻夫妇呢，他们对生孩子呢是一个很大的重担的。一想到生孩子，哎呀，第一个想要大一点的房子，要有车子，要有钱栽培他们，要给他们上一个好的大学，都一直在想这些，不是不重要，但是是次要的东西。那有一些父母呢，就误以为说，哎呀，孩子长大我命就好了，那现在孩子还小，但其实辛苦的东西只是他的起居饮食，其实他长大了，他的独立思想慢慢建立起来，你知道这个东西是很难改变，他的价值理念，他的道德观念，其实这些东西是更重要，也是更难灌输的。如果你一年没有好好的这样教导他们，你发现你要两年来纠正他们，挽回他们，其实这个是越长大其实越辛苦的事情。那很多的父母呢，现今就不知道是怕输还是因为太忙，那孩子呢就是给他们的时间排到满满的，学校回来参加这个补习，参加那个 extracurricular， 参加这个什么种的学习，一大堆的东西排到满满，这个也学那个也学。所以父母呢一直这样做的，给自己和儿女很多的重担，那自己受不了到一个地步呢，哎呀，然后呢就是这样，就向政府抗议，拿掉 PSLE 这样的，就是我们改变教育制度这样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一定要问父母，就是其实带着一种假想，然后给自己无形的一种压力，那孩子好像如果不这样这样做的话，赶不上教不来，其实这都是我们的一个错觉。也换句话说，对基督徒是因为没有回归真理，没有忠于上帝所讲的道。其实神给我们是很直接很简单，人离开神不信从真理的时候呢，他就把自己的人生复杂化，把自己很多想要教育儿女的事情呢，又增添各种的道理，其实越来越复杂。其实我要做一个强调，就是家庭怎么教育儿女呢，是涉及到整个社会的问题来。你怎么教育下一代，跟社会是直接有关系的。各位有没有想过这个东西？当上一代人越不了解这一代人，然后这一代人越来越甚至更不了解下一代人，各位，这个整个的社会是变成整个什么样子，就是社会一定会分歧，然后呢带来很多传承的问题。所以现在传承是最难的，不管是在国家来讲，在教会来讲，这个 leadership 领导的传承，传给下一代人，这个是最有挑战性的事情。因为一个社会里面这一代跟下一代人的思想方面呢有很大的鸿沟的时候，社会就会失去那个原有的根基，然后整个社会的结构就会变革，那这就很严重的问题了。当然我们说，哎呀，时代越来一直在改变嘛，那这是一定的嘛，人都会改变，时代也会改变，没有错。但是很健康的改变呢，是不离开根基，不离开基础的改变，在那个基础不动摇里面逐渐的改变，逐渐的，不是哇忽然间没有到几年焕然一新，一直焕然一新这样做。所以忽然间有一天你发现，哎，有一个时代起来， 他们对性方面、对婚姻方面的那种想法何等开放，他们对人权、对自由没有约束，对不对？对工作、对什么叫成功这些东西哦，没有这种努力的概念，就是啊，投资买卖这样赚大钱，一下子成功。忽然间有下一代人呢，有这种的想法就出现的时候呢，那上一代人的那种努力啦、信任啦，有根有基的这样做事情呢，已经没有这样的想法了。所以这个是很危险的东西。现在我不是说开放或保守的问题，我现在是讲到我们忠于圣经的问题。所以无论你做父母的，或者今天你不是一个父母，但是你是一个主日学老师，我跟你们说，在教导下一代呢，神给我们很重大的一个责任。所以在于我们的祷告了，我们的下一代在于我们的祷告。今天我们看得多远，看得多深，所以今天这个信息我特别说，我们养育儿女的挑战在哪里，那我们一起看好不好。那第一句以弗所书六章四节，就是刚才我一直强调的这句话，新约圣经只有给这句六章四节，我们一起读好吗？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哪一个父母呢真做到这句话呢，成功了。你不用担心你的孩子的什么学历啦，什么心灵的塑造啦，什么东西。那个造人的灵魂的上帝，造人的生命，造人的思想，造人的情感的上帝说这句话，你不要惹。你跟他的这个关系里面呢，旁边的那个邻居可以惹他的气，你要谨慎，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然后千万千万在所有的教育里面，最主要的主的教训、主的警戒，这个有时候要教导，有时候要约束，有时候要提醒，怎么讲养育他们，就是这个东西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我们的挑战在哪里？各位我们一起看神的话，提摩太后书第三章，这是保罗最后一本书，说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危险的日子是什么日子啊？食物短缺吗？是不是有打战啊？是，这里说什么？是人的内心，人的那个罪恶满盈的问题。因为那时人要怎样？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胖毒，都是高举自己的这个罪。然后呢，违背父母，忘恩负义，连应该要亲、应该要爱的、要尊重的那个都忘恩负义不管。然后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不饶恕人，好说谗言，不能制约，没有自律， no self control， 性情就凶暴，想骂就骂，想砍就砍，对，不爱良善，卖主卖油，任意妄为，随心所欲，那对不对？自高自大，爱厌乐，享受这个世界，放纵肉体，然后怎样？结论是不爱上帝。有金钱的外貌，却背了金钱的事，这等人你要躲开。这里要讲的是什么？这里要讲的是一个时代的危机，危险的那个日子必定会来到，我亲爱的弟兄姐妹。然后另外一句，我们翻到箴言。箴言这句话呢，我相信很多父母都应该要知道的。箴言有没有第22章15节？有吗？我们一起读好不好？愚蒙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出。各位有没有发现这个时代的很多心理学教育是没有讲这句话的，也反对这句话的。你在学校老师就拿藤条打不能的。在美国你拿藤条打孩子呢，就是你的孩子报警然后来抓你，就这样的光景里面的。在这个世界的文化走向，教育儿女走向是刚好跟圣经走反方向的，各位先要认定这个东西。所以如果你就是只有到世界去，然后就参考这世界的一切，然后你不认识圣经，你不懂圣经所讲的总原则，然后非常的相信这个世界的心理学所讲的，我为你很担心的。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讲到这儿女教育的挑战呢，有两个层面。刚刚我们读了一个是外在环境的问题，
那个堕落的环境，罪恶满盈，很恶劣的环境的，叫人很容易犯罪的环境的出现。然后呢，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与生俱来人里面的那个罪性的问题。所以这个罪性里面的这个罪，跟外在很合乎这个罪性的那种犯罪的世界、犯罪的文化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呢，这个就是会慢慢罪恶满盈。所以我们来思想这个两个东西。第一，我们来思想到底我们现在面对的一个外在环境。现在很多的父母其实他们一直在说，哇，现在孩子很难教啊，哇，很辛苦，为什么？各位有没有问过为什么？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都会看到，但是呢，我们用一个很长远的、很客观的角度，我们来明白到底这个整个大环境带给我们跟我们的儿女和他们的心灵有怎样的影响。各位弟兄姐妹，首先我们要知道呢，我们现代人跟以前的人呢，不管是整个生活还是想法呢，已经大不相同。所以如果我们大概看整个外在环境，以前的人是怎样生在村里面，农村，对不对？早上起来不是这样赶着上学的，跟父母吃早餐，然后呢有时候耕农一下，然后时间到去学校，学校就是走几个路对面，几个小时就回来了，然后又跟父母在一起，那整天都是主要的时间是花在这个家里面，跟父母亲在一起，对不对？玩也是对面家的一个孩子这样啊，几个朋友这样玩一下，然后就回来，对不对？这个是以前的时代，对不对？几十年前，对不对？那你看这个世界变得很快，城市化，那到一个地步呢，哎，你发现好像不是这样了。现在很多孩子呢没有时间跟父母在一起的，现在孩子从早还没有睡醒就要走出去，灵魂都还在床上啊，然后呢要去学校了去学校，然后读书啊什么，然后回来什么 CCA extra curriculum 这么多事情，然后回来累得半死，然后要读书要补习要什么这些东西，然后父母亲也是快赶火车，因为父母亲也有工作和工作，然后呢就这样的给孩子快这样过一天两天，然后周末人去教会也是赶去赶回，这样的光景里面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所以呢整个生活就排得满满的，事情越来越多，接触整个外界的广泛度呢是越来越大。有一个很著名的美国纽约的一个教育学家，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孩童的消失童年的消失 The Disappearance of Childhood， 这个很有趣的一本书来的。他说你们有没有发现现在没有小孩子，那他就这样说说没有小孩子，到处都有小孩子啊，没有，你再看现在的小孩子跟大人差不多一样你看现在的，他说以前的孩子呢有一种专门穿的衣服是小孩子穿的衣服，对不对？ Ribbon 大大的，哇，那现在的孩子呢是穿跟爸爸妈妈的衣服一样的，你没有发现五六岁的孩子穿的时候呢，哇，这个胸前什么都是好像跟妈妈一样的衣服，好像跟大人一样的衣服才叫时尚所以一定是这样的。以前孩子玩的游戏是什么？我们年代玩狗力你们懂吗这个 marble 这个弹子球还是什么five stone 就是自己放石头进去丢的还有玩什么？我们以前最喜欢玩的是捉迷藏，对不对？ Hide and seek 如果来这个教会，你给五个孩子，我们来玩 hide and seek 你看他们很厉害的，躲到哪里去躲到钢琴下面去还是哪里？我们都会想的。但是现在的孩子呢，玩的是大人的游戏了。现在的孩子呢，你跟他说六七岁学什么？学羽毛球，学游泳，像 Joseph Schooling 一样，以后预备你成为运动健将。从孩子童年的时候，其实不是五六岁四五岁就开始学这些东西，都是大人的东西来的，那种很天真很童年的东西。各位了解我现在这个作者他写的时候呢，他就给我们一个感觉，现在已经没有孩子了，你们知道吗？他这样讲的时候呢孩子呢已经不是童真了，孩子讲话的样子态度心态 aspiration 那种理想，他说跟大人一样的，我以后长大要赚大钱啊，我要做什么什么，这个孩子对性方面的那种理解，好像越来越懂哦。原来应该不懂的，应该不让他先不让他知道的，但是他已经先知道了。孩子对什么叫钱，我要投资，要什么东西哦？你看他有些比大人讲的更头头是道。我的女儿呢，她以前小学有一个朋友，这个好朋友可以说他就去了顶尖的中学，那后来在中学就这样的学习，然后差不多17岁的时候，有一天，哎，我看到在报纸上，哎，我跟我女儿说，他这个不是你的朋友了，哦，对呀，哇，我们就读他什么事，哦，原来现在哇，叫这样的人呢，好像很有投机技巧的哈，教他们学怎么买卖，观察市场，买卖股票。哦，就特别去学这些东西，然后他的爸爸也是做这行的，然后呢，爸爸在他16、17岁的时候，给你几千块，你自己去观察市场，然后自己来买。哇，16、17岁做这个东西，我吓一跳，我晕倒了。这个你们知道吗？我说你这样培养，这样很聪明的孩子，顶尖的学校，但是他们做的每样东西，你们有没有发现，这孩子的天真？孩子应该不应该碰的那些东西，不应该去看的东西，不应该去想去揣摩的东西，没有，已经没有了，是什么都碰，对不对？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会了解吗？现在呢，这些我们所看到的这些现象，这些孩子好像越来越熟，什么都开始懂，都是来自一个伟大的发明，是什么？就是电子设备，就是互联网，就是智能手机。你们知道吗？这个电子设备 electronic 这个东西呢，已经把一台电脑放在每一个孩子的手中，进到每一个孩子的卧房，跑到孩子的餐桌啊，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2018年一个新电信的报道？有8到12岁的孩子呢，现在每周啊，平均用电子设备 iPad 电脑这些东西哈，平均35个小时。每个礼拜嘞，每个礼拜35，一天几个小时？8到15了，不是像我这样40几岁的人要认真做工的人呢。8到12岁的孩子每天5个小时，有些报道说是6到7个小时。其实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理性呢，孩子的理性越来越熟，但是他们的心性，他们的这个心能够理解，能够承受，能够解释这些东西吗？各位有没有发现，他们能够抗拒这个互联网上带来的这些情报，这些引用，这互联网上里面有关性的，有关暴力的，哦，我的孩子说，哦，现在很普遍了。最近不是有人就是拿刀砍人吗？他说，哎呀，这个 internet 啊，你没有看那个，这样手马上砍掉了，头这样砍掉的都有啊 ，internet 哦。哦，哇！我想你看了这样咯，没什么，就我想问你为什么看这些东西？我这样，他说，啊，看久都没有 feeling 了，这样就是这种东西了，你们明白吗？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他们的心能够理解或者能够 make sense， 能够面对处理这些东西吗？其实这些东西就潜移默化的这样的塑造他们，影响他们，然后呢，应该要。感忧，哇，很惧怕的感觉已经没有了，已经要很好奇的有关性的东西已经不好奇了，每个人都在做的这些东西。各位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什么世界来的，你们知道吗？各位有人这样说了哈，这个世界呢为什么有医生？因为很多人不知道医学，但是如果每个人知道医生所知道的，这个世界就没有医生了。 如果所有的人都知道律师所知道的，这个世界就不用有律师，也没有律师了。然后呢，如果每一个人都知道大人所知道的东西，这个世界就怎样？没有小孩了。各位有没有这样想过？所以没有小孩， The disappearance of childhood， 没有小孩了，好像现在是这个光景。所以他们的理性，因为懂得这些情报呢，这头脑是熟，你问他什么，我懂，我知道，我说，但是他们的心是很幼嫩的，不能抗拒那个试探，他们不能，他们受不了那个影响。所以很多时候呢，孩子为什么有阴影，为什么有创伤，尤其是他们生在一个破裂的家庭，或者家里离婚还是什么这样的，父母亲离婚啊，或者怎样的很丑陋的事情就发生的时候，因为你孩子还小的时候呢，和父母吵架啊，什么爸爸外面女人哦，淫乱哦，什么东西啊，七八岁的孩子听这种东西，这种东西呢是二十多岁听的时候还可以 manage 哦，心里面还可以承受的，对不对？你七八岁听这种东西的时候呢，这是什么？然后一种失望，一种不知所措，一种怨恨，然后一种很尊敬的人为什么做这种东西，很奇怪的。所以他们的心不能承受，你们了解吗？什么叫受伤，什么叫阴影？就是你知道，但是你的心不能承受，为什么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不懂为什么，对不对？其实他已经懂那个事情发生，他的心不能承受，不能理解，这个都叫做阴影，这个就叫做创伤嘛。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世界呢就是这样在影响我们的下一代，影响我们的孩子。青少年犯罪所以越来越多，未婚先孕这样的事情，对不对？越来越多啊，都是现在这个世界造出来的东西。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活在的大环境里面啊。有些人是不当一回事的啊，不当一回事啊，就是呢一个时代这样长大长大就是这样咯。讲为什么我们以前主日学里面有教导那个 RITT 啊，我们就是这个世界的时事的东西啊，你要好好教导他们，要能够认辨分辨这个世界的事情，对不对？淫乱的、杀人的、什么的、打战的、什么同性恋的这些东西，这个世界里面甚至连我为什么有一些人就是买卖股票赚大钱，然后呢，19岁变成 millionaire， 好像这种报告出来的时候呢，马上我们就成为一个课堂，然后教导他们。因为如果你不教导他们，他们看这些的哇厉害了，哇成功了，现在孩子十多岁呢，在中学学的是好像马云这样的人哦，对不对 ？Elon Musk， 然后他们怎样哇 ，Bill Rocket， Jim Musk， 哇多少身价 ，How many billion？ 我以后也要赚大钱，好像这种变成年轻人的一种理想来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现在讲这些话呢，你如果没有感觉，就是你已经跟世界同化了。我们有圣经的人，我们有感觉。我说这个世界变成怎么样子？然后这些大环境呢，现在加上什么？加上我们的孩子与生俱来的那个罪性，哇，不得了了！各位有没有发现？真不得了了，所以现在父母亲的压力是何等的大，对不对？各位，圣经告诉我们，孩子当然是天真的，对，孩子当然是没有经验，对不对？他很单纯，很可爱。但是你要知道，圣经也告诉我们，一个孩子在罪恶的事情上呢，他们并不是无知的。我再讲一遍啊，一个孩子在罪恶的事情上，他并不是无知的。每一个生到这个地上的孩子呢，他都是已经有罪的种子已经撒在他们的心中，每一个孩子都是在这个罪性的影响之下发展他们的理性，发展他们的心性。他们越长大，所以就越懂得骗，越懂得贪，越懂得恨，越懂得妒忌，越懂得放纵各种的情欲。所以当我们的肉体这个罪性接触到这个犯罪的这个世界的时候呢，我们的心就开始，一个孩子呢，他就哇，开始以前就爸爸妈妈就好，但是现在哇，这个世界里面很多的这些叫他贪，他叫他怕，叫他很多淫乱的这东西也进来，对不对？哦，他心里面就感知道这些东西不对， 但是这个世界都是这样啊，朋友讲的都是这样啊，手机看的都是这样啊，对不对？这些东西就进来的时候呢，他就心里面 有一种感觉叫做哦，无能，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不想这样但是还是这样，不想想还是去想，不想骗还是去，所以呢，这种这个你的良知，人有良知嘛，你长大慢慢你这么快接触这些东西，你里面告诉你这些是不对，但是你不能抗拒。所以当这个事情一发生的时候呢，一个人很自然的反应是什么？他就是遮盖自己，隐藏，像亚当夏娃一犯罪之后拿无花果树的叶子又遮盖自己，对不对？遮盖，因为已经有不信任，因为已经有自己羞耻的地方要遮盖。所以一个孩子越长大，他就向父母遮盖自己。你们有没有发现父母亲那时候啊，孩子越长大的时候，孩子你做什么？孩子你在看什么？孩子你跟谁出去？没有没有，什么都不要讲，对不对？孩子越来越不要讲，你不要管我啦，你在玩什么电脑啊，什么游戏啊，为什么每次看哒哒哒哒哇这种东西啊，然后那个头忽然间不见掉，你在玩什么？不要看，然后呢你再看他那个房门跟你关上，对不对？所以呢现在很多孩子呢其实是一种创世纪三章的写照来的，他们心里面知道父母不喜欢这些，他们心里面也知道这些是淫乱的，这暴力的，邪恶的，对不对？所以呢他们就越来越把自己关起来，原来这个世界只有自己的父母是为他们的生命会负责的，他们是要脱离他们，不要让他们管。我们知道自己呢也不能面对这些，不能面对自己的父母，也其实不能面对自己，因为自己里面也有很多的对错观。那所以现在年轻人就是为什么跟孩子呢年轻人就是跟父母呢就是越来越不能沟通就是越来越多隐藏自己的东西。那所以现在无助的父母呢就找什么？找辅导家，找心理学家心理医生给我一点教育儿女的建议啊，好不好？这些东西呢那心理学家你要懂得跟孩子做朋友然后呢叫他跟孩子怎样讲什么话题，然后呢特别心理学家跟父母说，你放心，你的孩子呢是很有潜能的，只是他没有自信心你要建立他的自信心然后让他活出他的潜能。但是你追根究底呢，孩子，一个孩子为什么他的潜能，他的恩赐发挥不出来？为什么？你们怎么读圣经的？是因为他没有自信心吗？以前我到学校家长会见我的孩子的，我的孩子这个搞很多问题的那个孩子，见他老师校长他没有自信心其实我回来的时候呢，我想什么自信心？这个就是罪性，你们了解吗？这个就是罪性，只是每一个孩子，他身在罪中，他接触的朋友、环境、人，叫他那个罪性继续引发出来的，每一个孩子其实都不一样。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有些是会说谎，有些是会骄傲，有些孩子是很容易自卑。有些是开始对父母就无理七八岁讲话就开始骂父母有的是性情凶暴，有的是懒得不得了，怎样推他都不会动，对不对有些是没有自律没有自律的你叫他自己读书就是完蛋，拿零蛋了就是没有自律有的是随心所欲，有的是带着很强的志向要冲然后呢父母都不能改变他们的心意。但是呢他们越这样做的时候，有时到一个地步开始父母说哇这个孩子很会想那个东西，他想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他走的路是父母吓一跳然后有一点就是好高骛远，有这样的东西。你们要知道每一个孩子就生在这个罪性，对那个罪呢接触到堕落的世界有以不同的形态就是显示出来。我们要这样认识我们的孩子，因为你在教导孩子的时候呢，如果你只是觉得他没有自信心然后要跟他做朋友，而只有这样了解他的时候呢，这是一个错解，错误的根基开始。所以我跟你讲，这个世界的心理学讲的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最大的骗话，你会给他很多钱的，他跟你讲这个，讲什么？你要相信自己，你要懂得爱自己，你要接受自己。当你接受自己，你的一切的潜能就会发挥出来。圣经是讲什么？你要认识自己是罪人。先讲这个，因为你是罪人，所以你要认识上帝的恩典。其实圣经讲的东西刚好跟这个世界心理学讲的是相反的东西，因为圣经一开始就讲到人的罪，人的堕落的东西，但是这个是被这个世界已经掩盖起来的东西。所以我跟你们说，在儿女教育里面呢，你教导这个做那个，我也不是说你不要跟孩子有友好关系，但是你还是要教训，你还是要督促，你还是要约束，你还是要提醒，这些你都不做，因为你认为你的孩子已经不错很好还是什么，就他忽然间给你吓一跳，然后你才来骂他那个东西，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你根本不了解说他无论是怎样的好孩子，听话的孩子，他有一些扭曲的思想，他有一些性情是很容易跟这个堕落的世界会结合在一起，然后就产生引发出那种错误的一个作为或者生活，这些或者错误的选择，这些是一个做父母的他一直看这个东西。我可以告诉各位，一个孩子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要看他是小天使小天使我跟你说，你的孩子是小罪人小天使跟小罪人不一样然后小罪人呢，他是什么？你看你的孩子的时候呢，你不要只有看他长得很像我，他是你的微型版本有没有听懂？Miniature model 然后你现在想的那些很多的罪、自私、淫乱、很多讨厌、妒忌的，他长大，他慢慢就越来越多，跟你一样，或者多过你，真的是这样，因为他活在的时代比你更堕落，你们了解吗？我是每次这样跟我自己讲，所以我的妻子每次讲，哇，你的孩子啊逃不过你啊，我说因为我认识我自己。他在想什么我还不懂这个东西，所以呢就看就知道，对不对？这个你自己是罪人，对，他也是罪人，对不对？你知道的，他讲这个东西就是等一下你看他的白灯就会出来了你看他现在讲这个好现在做好，等一下为了等一下然后跟你讲他要做什么其实这些很多很多的因为观察，其实从你认识他的这个罪性开始，这个东西，所以你不得不要约束。你不约束他，他就长大，这个小罪人呢，成为一个十足的罪人，犯罪的产品。所以有一些人到四五十岁呢，你看他的血气啊、贪心啊、淫乱的那些性情，不能制约，他不但伤害自己，也伤害自己所爱的人。为什么？因为从小放着他。放着他，我跟你们说，有一些基督徒呢，也是因为重生蒙恩之后被神改变，对不对？但是其实呢，你重生的改变之后，还你会发现，你从小以来不得医治的那个地方，神从那个时候，你的父母没有管教你的，神开始管教你，神开始在那个地方磨练你、成圣你，所以你经过很多管教，然后你就才慢慢好一点点，对不对？然后你自己去问，为什么我这些东西这么硬？这个罪死都不走这种性情死都不走，因为从小开始，圣经所说的那个愚蒙的灵没有赶出去，没有赶出去，这个问题来的。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呢，圣经讲什么？我们一起看所以你们不要惹儿女的气，然后按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各位，这里讲很重要，我们先从第二句话。按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各位，我不懂各位有没有明白这句话。父母一定要做的，你要按着照着，只要照着圣经是这样讲，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很多父母有一个误解，说哎呀，我的孩子今天这个样子都是我伤害了他们，都是我在他们身上做了这个，讲了这个不该讲的话， 就是这样。以前我的孩子忽然间这样，哇，我就刮他一巴掌还是什么，从此以后他就整个人不对劲了，就一大堆这些东西，对不对？很多父母就活在这种后悔，因为我对他们做了什么。但是其实圣经说，其实重点不是你对他们做了什么，乃是你没有对他们做什么。各位听得懂这句话吗？你没有对他们做什么。有哪一个人活在这个有罪的世界是没有受伤的？我问你，有哪一个？有哪一个人没有被父母误解？好像有时候父母生气的时候，我们长大，忽然的打我们，对不对？忽然间，我们也受过这种伤，对不对？但是为什么你会好？因为有人教导你，有人指点你，有人把你带到神的面前，甚至骂你、责备你，对不对？所以你才会好。所以呢，一个父母呢，你要你的孩子好，一定记得，不是你对他们做什么。像很多的纪录片，有时看的时候，哦哟，这个强奸犯，我曾经看过一个，这个杀人犯、强奸犯那种判二三十年牢，很严重的罪犯哦，他们都说，哎呀，以前我的父母，我只记得他怎样骂我，讲我笨，讲我什么，或者有些说我的父亲侵犯过我，还是我被人怎样，虐待，还是怎样，很多这种都是讲说我是怎样被害到，然后所以我的心灵歪曲、哦、所以今天我成为这样的人。其实我那天我听的时候呢，我一直问我自己，到底是不是这个问题？其实这个世界有这样多的人被虐待，有这样多的人有从小也有被性侵犯，但是他们没有成为这样的人啊，对不对？你们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不能找一个借口说，因为我这样被人伤害，所以我变成这个样子。圣经是说，你们做父母的，你们应当教训的，你们没有教训。应当警戒的没有警戒，对不对？这才是重点。就算你不小心，你生气，你刮了你孩子一巴掌，你过后你要怎样？你要向他道歉，道歉了，你要告诉他，你也是罪人，你是不完全，他也是罪人，所以他叫你生气了。如果你有很好的教导，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很清楚的指示他，用主的教训来教训、约束、提醒。你不用怕，那个曾经受过的伤呢，很快瓦解的，对不对？一下子啊、哦，明白了啊、哦，我们了解了。所以我刚才跟你们说，人是因为什么不能理解，为什么这样，不能接受，为什么我的父母这样对我？但是他跟你解释了，他向你道歉，他让你明白了哦，你心里面能接受，就不会留住伤口了。你们了解这句话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千万记得，你一定要教导你孩子的。那你教导你的孩子的时候呢，我可以跟各位说，很多父母呢是在教孩子的时候，教训孩子的事情上呢，是这样。有一些孩子呢，看他读书好啊，然后在品德方面呢就少指责他们。你有没有很多父母这样？因为你把读书当作很重要，品德方面差不多啊、嗯，这样。有些父母呢是这样，他怕跟孩子挣扎，所以那种情绪的挣扎，尤其孩子越来越大的时候，给你那个脸，你受不了，对不对？所以呢，那孩子呢从早到晚手不离机，你以前讲他一点，后来慢慢就越来越不讲，越来越不讲了。所以你一个懦弱的父母，对不对？那其实不是懦弱，不尽责的父母。其实你难道你只有怕他给你的情绪，你不讲他？其实这个是不对的。他手不离机这个东西的时候呢，你要跟他说：“孩子啊，你有没有发现，最近你有一样东西，爸爸妈妈看的时候真的是很不喜悦。”你要讲这样的东西的，要坐下来哦，要讲这个。你十二岁，孩子十二岁，你不讲他这个，你十六岁你就准备他关在房间。玩手机、躺在床上，然后呢什么都不要管，你讲什么东西，你叫他一个小时出来吃饭他都不要出来，因为你十二岁没有约束他，没有警戒他这个东西。所以弟兄姐妹，圣经这句话说，箴言二十二章这句话你听，愚蒙住在孩童的心， 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的什么挡住。所以这里说什么？这里并不是说孩子犯错了，所以你用藤条打他。圣经不是这样讲，圣经是说愚蒙住在他，因为他与生俱来是一个罪人，他有自己的犯罪样式，对不对？所以那个犯罪呢，他一慢慢就是会出来，对不对？你发现哎，这个罪出来了，要教训，赶掉这个；那个罪出来，犯人教训这个，提醒这个，赶出去。你一定要这样做，你不做，这个就生出来，然后形成硬了起来，就这样。所以现在父母也是有一个问题，忙，忙得不得了，忙于工作，然后没有时间参与孩子的成长。所以呢，赚了一点点钱，那毁掉孩子的一生 的这个东西。所以我的这个价值观呢，我每次跟弟兄姐妹说，也姐妹们说，职业妇女，你可能你有了孩子，你还是想工作的，但是你一定要减轻你的工作啊，找安胎工啊，明白吗？那种工作哈，不会做死你的啊。那回到家6点、7点、8点、9点还在 laptop 前面，还啊做这些东西，这个。你孩子这样放着那时候呢，你会想他做什么，在那个时候。所以呢，你要关注他的，然后看他怎样趁机啊，然后跟他讲什么，接触什么，一定要这样做的。孩子你这样放着，他是愚蒙怎样住在他的心，自动的。然后现在加上有电视、手机、互联网这些东西，你不要接触他，这是很自动就生出来的那个罪行，愚蒙的心啊。所以弟兄姐妹，这方面呢，我是特别跟各位说，大家真的要注意的。很多父母现在是因为相信了这些心理学，然后就一直来就是跟孩子做朋友这些东西。最近我们家长会，我小儿子啊，中四啊，快要毕业了，他给我很多家长会啊。但是现在又这次家长会是因为中考完了啊，见一下啊，就讲啊，你的孩子啊不专心啊在课堂上用手机啊。他说啊，这个也不是只有你儿子的问题，现在很多孩子都是这样，我们都很辛苦，我们怎样，我们老师们一直在。我妻子就跟老师说，老师，你们。很感谢你们跟孩子愿意要沟通，然后因为手机一拿就是吵架了嘛，对不对？像有些孩子是不甘愿，给了手机，哇，那个脸哦，对不对？老师也很辛苦，不但父母不想跟孩子挣扎，老师也不想跟学生挣扎，对不对？但是我们跟老师说，我是你们，把手机全部跟他收下，我给你这个 permission， 我想。你几时要收我孩子的手机，你尽管收。我说你一定要收的。你不能有一些孩子呢，你骂他一下他可以不要动。但是有多少孩子是这样，你们有没有问过这个东西？所以等一下我们要主日学开会哦，我们老师们有一些也是很辛苦，每次看孩子主日学完了手机出来，无论讲什么学校都不能了，这边更不用讲了，对不对？这边恩典之家嘛。但是恩典一定有纪律嘛，对不对？没有纪律，所以呢，我心里面是想，我说如果父母亲 OK 你们不会怎样哦，抗议还是什么哦，手机你们跟他收起来，不然我们就要买一个 pigeon hole 每个跟他说，你们知道吗？有一些学校已经自动了，孩子呢16、17岁的也是一样 ，pigeon hole 以前是怎样放书的啊，现在是放手机。手机放去锁匙全部收起来，上课整天完了之后才我跟你讲，很多名校是做这个的，你们知道，所以叫名校。就名校他知道一个孩子拿着手机学习，这样看你手机，哎 check message 啊 TikTok 啊，来这样啊，然后再看在老师讲什么，这样读书这个东西。所以这个你跟他生气你一个礼拜，哇，抗议你没有关系，你忍一个礼拜完就好了，自动了。你们了解吗？这个就是教育了，这个就是约束。为什么圣经说用教训和警戒？警戒是有约束的东西了，约束的味道。所以 当一个孩子他就慢慢懂，哦，因为我的罪性，所以我要被约束。然后呢，他也慢慢懂 OK， 所以我要懂得现在怎样，我的无能，我要依靠主，我要依靠主的帮助，然后这样的来度过我的人生。所以孩子呢，你要知道这个一切的这些心理学告诉你什么，哇，发挥他这个潜能，什么音乐潜能，什么数学潜能，我跟你们说这个愚蒙啊，你不除掉啊，什么潜能都是零蛋的。因为那个罪性会叫他，我不干了，我不学了，我什么都不要了，我只要做我要做的，你们听得懂吗？这个叫愚蒙的灵。所以你不管他生来什么天分，只要你没有约束他，没有赶逐他的那个罪性，那个愚蒙的那个心啊，其实最后你就只有 get him 啊，哇，天父赐给你的全部的东西全部在你这边烂掉啊，你们都是因为罪。罪，一个孩子生来你不要给他假象，他是很简单 很普通也没有关系的，没有关系，你不用跟他讲讲，孩子你是顶尖的哈，你是很聪明的，你是什么的。以前我也跟孩子讲这些东西，后来我都不讲了。有一次我跟我孩子说，孩子其实你是很聪明的，你知道吗？哎呀，每个人都这样讲的啦，老师也会这样讲的。哇，有一天我就改了，其实你是一般的，你知道吗？你再不努力你就完蛋了。有一天我就跟他讲这样，我跟你们讲，我养孩子哦，现在哦没有给他们假象。我跟我的大儿子，有时候我跟他去跑步啊，这个孩子是以前他懒惰的，我带着他，以前他从小学就是有一点，他有一点胖胖的，以前小学有些人还没有看过他哦，我带他去跑步，我说他读书和这边老师讲这个，他是在看别的那什么很多东西。我说爸爸带着你，你有点你没有自律，就跑步，用这个东西跟他跑六圈，每次要跑啊，他跑是这样跑的啊，以前是这样的，你们知道吗？现在他是我们家跑步最厉害的，我当然只每天自己跑下去，每两天一次下去跑，就跟他一直这样跑。然后我说孩子，你虽然是你是一个很普通的孩子，嗯，讲真的哈。不是什么高材生什么东西，一般，但是你有一个很单纯的心灵，这个是第一啊，把上帝赐给你的。然后不用说的，爸爸也爱你啊，爸爸是一直为你祷告的，只有这个肯定给他。但是你是一般的，所以你要知道人都有懒性罪性，他是有点懒嘛啊，就是那种。所以呢这个自律的东西你要靠主怎么帮助你，顺服主，读书你努力，但是如果你考不到的，你不要想那个，你努力了靠主了，主给你的成绩就是那个地方你要去的。我一直来跟他讲这个东西，所以他以前就是这样听着 OK， 小六中学中四，他考的也没有像他姐姐这么优秀，但是他就是一般的，但是每一次他要去的他想读的东西就会刚刚就是能够去到的。所以我每次跟他说，你看这个就是神给你的证据，就是一个很 average 很一般的人，但是他懂得信靠主，听从主，主一定一路带领他。所以我这个就是叫你们明白说，你们不要对孩子有假象 disillusion， 哇，我的孩子是什么什么，没什么的，就是一块罪人，你们明白吗？那个罪，但是这个罪人上帝给你，你也是罪人，所以你不得不要用神的话来养你。所以我再讲一次，这个世界的心理学呢，其实最大的错误是诊断错误。诊断，我并不是说世界心理学没有用，有时候你可以参考一点，对不对？但是那个诊断呢，如果不能诊断出他们是罪人，就叫他们相信自己啊 ，believe in yourself， accept yourself， 接受自己。这些话呢？讲多了没有意思的，这些话呢，其实呢，在福音里面你听多了，你，但是问题是现在很多教会也是讲这些东西，是 love yourself。有一天我听一个师母讲，我们要学懂得爱自己，我们爱自己，上帝就爱我们啊，有这样的，我们爱自己，上帝就爱我们， 像是上帝听我们的，就还是上帝先爱我们，所以我很搞不懂这些神学，这些道理到底是人发明出来的还是什么？所以世界的这个心理学里面呢，讲的东西呢，我们就参考就好。但是呢，一定很重要的是，我们知道自己的孩子的那个属灵的光景，然后我们在他们各方面。等一下我跟你们说主的教训是什么。那现在呢，我讲到这个地方，我讲回去圣经要说的，我们在教导他们的时候呢，跟他们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不要惹他们的气，不要惹，免得灭了他们的志气。那很多弟兄姐妹听到这个部分的时候呢，就讲不是你刚才讲的东西哦，我们都知道了，要教训他们，要警戒他们，约束他们。但是一教训一警戒，他们就被惹气了他们就气我了啦，那我怎么办？所以这个辛苦是在这边，对不对？你们注意听牧师现在讲，这个是很多父母的误解，就是说你以为你对你的孩子严厉，你的孩子就会对你与你为敌，这个是一个很错误的观念来的。你对你的孩子严厉，或者有约束他，这个不是叫他跟你为敌的原因。叫他跟你为敌，很气你，抵触你，是因为你的严厉里面不一致，不公平，然后你的严厉里面有时候没有爱。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我再讲一遍，你们好好听这句话啊。孩子是可以承受父母跟他们严厉的，阿们。为什么没有人讲阿们？严厉不了，对不对？啊，那孩子是可以承受父母跟他们严厉的，但是你昨天严厉，今天不严厉，明天又严厉，哇，他气得不得了。因为你昨天不严厉的时候，他就习惯了，对，那你看他，等一下啊。只能玩两个小时手机啊，一个小时玩就手机给我收起来啊。哦 ，OK， 这个很严厉。等一下他吃饭拿出来的时候，你又不讲，这个叫 non-consistent， 不一致。所以他里面就想了，这个吃饭的时候可以啊，忽然间哇看不下去了，有一天吃饭给我收起来，哇他就不甘愿了，哇不甘愿你就开始要打他了，因为你说他向你反抗嘛，但是你一来没有 stop 他。对不对？你没有阻止他，然后现在你忽然间看不下去了，你就来，所以这个叫用血气来教导，不是靠圣灵教导，不是用原则来教导。所以你自己要设想，如果你自己是那种好像啊随便的父母，你看到你孩子越来越长大，他没有规律的时候呢，你自己要跟你的配偶好好谈这个东西。我们两个人一定要问，到底我们要设下什么限制给他？你们了解这个意思吗？哦，那所以呢，你说。我是这样嘞，我的配偶不是这样，他什么东西 ？OK， 你的配偶是怎样，那是他的事。OK， 他也不信主，那是他的事。但是，只要你的孩子跟你坐在餐桌的时候，你说这个手机是要收起来了，他就懂。孩子很聪明的啊，妈妈不可以，但是爸爸可以欺负爸爸啊，哦，妈妈啊，无论怎样，孩子很厉害的。但是你要一致，你一致的时候呢，他就不会被惹气。虽然他哎呀他有一点险啊，但是没有关系啊，就知道了。或者另外一个不公平，哥哥可以这样，姐然后弟弟不可以这样，对不对？那弟弟哪里甘愿，对不对？不这样。所以呢你要大家早睡，大家要早睡啊，一起。这些东西就是你就算 OK， 你说你为什么我要每次早睡，哥哥没有早睡，因为你明天几点上课。哥哥明天几点唱歌，所以你一定要讲清楚这个东西。所以有公平的，你要知道以撒跟利百加的失败就是对以扫跟雅各不公平的，这个偏爱这个，那个偏爱那个，这个问题来的。所以你就叫这兄弟产生敌意， 兄弟姐妹之间产生敌意。所以很多兄弟姐妹的爸爸妈妈比较喜欢他啦，因为他会读书嘛，那个东西。所以心里面是这样，他不明白，你以为他会了解你对他的爱还是什么，你不解释，没有公正的那个解释，他不明白的。其实我跟各位说，其实每次我问我孩子，爸爸为什么骂你？为什么骂你？ 你讲每次讲错的。我是说奇怪，为什么你跟我住在一起，你不了解我的心啊？因为愚蒙的心啊，你了解吗？人犯罪的时候，连犯那个罪在哪里、错在哪里都不知道，你所以很奇怪的，他们不明白那个你的 disobedience 不是那个事情，那个事情你做，但是你的那个抗拒权柄、反抗权柄的那个心啊，是父母亲最讨厌的。其实他们不了解，因为他们在罪恶里面很混乱、很挣扎。而自己也不能处理，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呢，为什么你要教训、你要教导这个问题？然后还有另一种是，为什么你惹你儿女的气？你就骂，没有爱，没有爱。我是孩子骂的时候呢，就是骂了，不要人家又骂，然后又来玩，一起抱、一起哭，不用做这种东西的啦。你以为韩剧啊，这个东西，这个是你孩子要骂就骂到底。讲到完了之后，他懊悔了，睡觉的时候去拍拍他一下，不要这样快消气，你明白吗？拍他一下，然后跟他解释，以后你懂事就好了，然后就这样就走了。但是你走的时候，你不要以为他明天就懂事了，明天就不懂事了，你们了解吗？你要预备心，你一生要教的。所以很多父母亲的假想，说我今天讲这么多了，明天一定会好，哇，明天又给你晴天霹雳哦。你们明白吗？所以我们是懂真理的人，你的罪性几时结束？等你见耶稣的时候才结束，你们了解吗？这一生都要教导的东西。但是你越懂得按主的教训教导，那越容易，越来越容易。所以呢，有时候我的小儿子，我骂他的时候呢，骂得很凶，我跟师母讲，师母你去啊，跟他讲话啊，然后我跟你讲，你跟他讲什么啊？你跟他说，其实爸爸是很爱你的，但是呢，爸爸是一定要跟你讲这个东西哦，不然，但是这个东西我现在不可以讲，你讲，你们了解我的意思？所以给他怂，你明白吗？所以他对我的尊严，所以他是有调皮，有点抗拒，但是他是明白我的尊严是在那个地方。我的权柄是在那个，如果家里啊，孩子啊，什么都疼，什么都爱，不要吃啊，没有关系，我去楼下买给你，什么，完蛋了，我跟你讲，孩子真的是完蛋了，叫他吃，我连吃饭，我跟我孩子挣扎到这么多，你们知道吗？有些父母说，哎呀，他不喜欢菜啊，给他那个东西。所以你看他从小就是他选吃什么东西，他现在选吃，然后以后就选什么，什么都是自己选，自己要的，你给他的他不要就是不要了，没有办法。我每次跟我孩子讲一样东西，神要我们做的东西啊，神要我们做的东西啊，不都是我们不喜欢做的，你们听得懂这句话，但是也不是都是我们喜欢做的。70%你喜欢做的，30%是你不喜欢做但是也要做的。那个不喜欢做的东西就是神要你的顺服。我最近跟我 小儿子讲这个东西，我说为什么每次叫你读书你这么厌烦这些东西，他讲没有 motivation、啊、你们懂 motivation 吗？动力、啊、因为现在很多 motivation 的懂吗、啊、motivation。 我跟他的老师讲话，他老师说he's not motivated to learn. Not motivated. Then where to find motivation? God give motivation. 就这样、哦、所以我跟我的孩子讲，你千万不要讲 You have no motivation to study. 因为如果你靠 motivation 来读书的话呢，你这一生你什么都要 motivated 才做的话呢，你完蛋了。你婚姻有一天啊， I'm not motivated to love.我没有动力爱我的妻子了，那你就完蛋了，你就准备离婚了，对不对？人生当中有一些东西是你知道对而需要去做的，你继续做当中 motivation 就来，动力就来。你不做，你的谴责一直在那边，你一直不做功课，不做 no motivation， 然后呢不要做，那个东西还在那边要交账嘛，然后最后真的不做了，不干了，然后以后你就越来越走下滑，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的人都是凭喜悦来活，
各位 ，motivation 重要吗？我跟我小儿子说，你 motivation 你喜欢做什么 ？OK， 比如说你很想做生意，对不对？你想做生意以后，哇，你做生意的时候你有 motivation， 你要做生意，对。但是你没有赚钱了，但是还是要做，不然就要关门了。你那时候没有 motivation， 你要不要做？你发现还是要做的。所以人生当中不是讲 motivation 这个动力是因为爽而做，但是人是有良心，要因为对而做。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我们就只有懂爽而做，心要爽嘛，谁不想爽？但是这个人生只有爽嘛，这个世界都是罪恶，你很多该做的你非要做不可，你做完了之后你心里面就安了，哎呀还好，我该做的做了，我已经尽责了，尽我的责任了。所以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来的。 我就像这个时代的不年轻人还是什么人，就是要讲这个东西，不是爽而做，是因为知道对的就去做，这就是圣经所讲的这个。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你不要惹儿女的气啊！这些我跟各位说，还有另外一个，你不要惹儿女的气呢，你要记得，尤其是有关很重要的神的教训呢，不要等到偶尔才来讲，常常要讲，常要谈论。所以圣经这里说什么，生命记六章四到九节，我们刚才没有给各位读，你看神说，以色列人啊，你们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吩咐你的话要记在心上，然后殷勤地教导你的儿女，无论在什么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就是你的生活了，成为你的生活，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耳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门框上的房门门框，并你的城门，就是说到处去都在谈，都在讲，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在教导孩子的事情呢，尤其是教导有关神，有关神的教训的事，父母亲很多时候都是 emergency， 家里有问题了我们来祷告这些东西啊，然后就是有些特别的情况啊才来讲神的话，一般上其实不太注重这个神的教训。我跟各位说，神的教训啊，基本上这里所讲的就是福音了，基本上就是这个。我跟你们说，如果你看旧约圣经，我所吩咐你们的是什么？今天很多父母一开始跟孩子教导他们神的教训是先讲恩典，哇 God favor us， 哇，你各位每次讲这种 God favor us 啊，从恩典开始啊，你变成全世界都是你了，哇，开车哇有一个位置，哇，你看神给我们预备的 God favor us，哇，买东西有 discount， God favor us， 哇，什么都是 God favor。 我跟你们说，你从恩典开始是大错特错的。你要从什么开始？从神的圣洁开始。你们明白吗？你不明白神的圣洁，你就不明白恩典。你不能从恩典看孩子，神是圣洁的，这个是第一最重要的。所以他懂，他对神有一个畏惧，没有错，他是罪人，他神是圣洁的，他对神有一个敬畏先。然后第二，你教导他什么？第二，你是教导他的罪，他说我们是有罪的，我们是很多地方你看容易骗人，容易懒惰，容易狡猾，容易什么，容易就是放纵，其实我们都是罪人。我们跟这个神之间啊，这个神是多么圣洁，我们是多么，这个你讲清楚了之后，亲爱的弟兄姐妹，第三，你才，但是感谢主，因为基督为我们成就的，这个才有恩典，对不对？这个才叫恩典。你恩典是第一，你先讲恩典啊，他根本是践踏恩典的。他先要明白圣洁的神，自己的罪，之后基督的爱，基督的恩典。然后，所以我呢，现在第四是什么？我们神要我们做的是天天这样靠着信心转向他，遵从他。我们要走的道路，天天怎样的要跟从依靠他，这个是第四你讲的，就是他要做的，对不对？要怎么靠主来活，这个叫福音了，这个就是神所吩咐的。但是这个呢，不是讲道理，在每一个生活细节当中，我们都怎么把这样的意思带出来。所以有时候我们家遇到这样的事情，这样的问题， 我们很无助，但是主是有恩典，我们依靠主啊，对不对？要这样，常常这样带出来。你读书很辛苦，哎呀，很懒惰，很辛苦，哎呀，自己也知道自己不应该这样，没有。但是我们一起祷告，主要我们顺服的，我们还是要顺服，对不对？但是我们靠主，明白吗？这个就是我们在教育儿女当中，每天的生活里面，很潜移默化的啊，就是这样让他知道，这个神是圣洁的，他有慈爱怜悯，怜悯我们这个罪人，这个人才能像人啊，人才能像人。我再讲一遍哦，这个时代的这些恩典福音的东西啊，是真的很危险的，根本他们的程序倒转的东西啊，其实造出来的这种心灵啊，是好像一种靠恩典来得优越感的那种生命是很危险的，是一种骄傲来的。其实神施恩给谦卑人，你们永远记得这个东西。你无论怎样成功，你要知道你是这个罪人，你有一点成功，你要知道你的骄傲也跟着多起来。那所以你的孩子，你要看他成功，哇，我以他为荣的时候呢，你就慢慢哇忘记，也没有教训他。哎呀，他也大了，那他也懂事，他也成功了。当然那个时候呢，你也尊重他，他大了，你也要以他为荣。但是有时候你看他有一点过了啊，好高骛远还是什么，你要提醒他一两句，绝对要的。不管你孩子30多岁、40多岁，你要讲这些东西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在说，这个你有做这样做，常做常说，成为你家庭的文化的时候呢，你就发现有一天你来一些这位比如说你忽然间讲 No premarital sex No 口还不能同居，还没有结婚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就是过夜，不要讲粗话啊。其实我们讲这些，你们不是讲这些啊，给他惹他的气的。你要明白为什么你惹儿女的气，因为上帝的整体的教导没有成为你常常谈论的，所以你现在忽然间有一个律法出来，好像有一个警戒的话出来，他就觉得很奇怪，因为这个都不是我们的 values 嘛，我们家里面就价值道德都不是讲这些，忽然间爸爸忽然间今天很 holy 哦，那我这不懂他做什么啊，神经病，那这。那个时候呢，他就感觉有一点差落，好像奇怪这个，所以他就被惹气。你们了解吗？我们惹我们的儿女，我们没有好好用镜子看我们自己，其实是我们生命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自己的祷告来的，愿主帮助我们，父母亲的祷告。最后我说，你要不惹儿女的气，有一样东西，如果你还可以的话呢，你要记得跟孩子多花时间在一起。我是很感谢主，这两年我也没有宣教，多跟我的家人在一起啊。我发现这是他们成长阶段啊，神给我的一个礼物啊。不然我每次这边飞那边走，这个其实你要天天在家中行走、坐下、躺下、起来谈论，这个的意思是什么？这个意思就是你需要跟他们花时间在一起啊。你没有花时间理解他们、谈论这些。忽然间一看到就说教，哇，讲一大堆什么很属灵的话，看他里接受这个东西。其实你给孩子时间是一种爱来的。所以我还是讲回来，我们的这个社会节奏啊是很快，但是你自己选择要不要慢下来是你自己的。所以你自己为什么会做出那个选择呢？因为你看中有圣经的话。我跟各位说，没有学坏的孩子，只有被忽略的孩子。你们永远记得这句话啊，没有学坏的孩子，只有被忽略的孩子。我跟我的孩子常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们也调皮坏蛋，也不会坏到哪里的，他就知道爸爸的那个 presence， 他的存在在那个地方。父母亲啊，我有什么事他们来干涉我们，很讨厌啊，没有关系，给你讨厌哦，以后你就会喜欢，你就会感恩。但是你怕他现在给你那种反感的，你不要做。当然你怎样讲，你给他反感，你应该要检讨。但是呢，你哎呀，干脆我去做工了，不要管他们，那就完蛋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给这个时代的父母亲很重要的话哦。我还其实很多的话讲，这时间已经到了哦。但是 我只能讲到这样了。每年呢，我有一些心得，所以今年的这个心得，尤其是儿女教育啊，那主日学老师呢，请你们好好的为下一代孩子祷告哈。我们这个是整个教会呢，不管是牧师的孩子、长老的孩子、你的孩子、我的，这些都是主日学的孩子啊。我们不要每次讲哦，你看牧师的孩子也这样，长老的孩子这样，哎，你们知道你们给那个孩子也很多的压力啊。那牧师孩子每次迟到，每个孩子都迟到，但是这个是牧师的孩子，所以他迟到，所以特别，所以你们也是很奇怪的这个东西啊。所以呢，没有，为什么要，他就是一般的孩子，他就是牧师的孩子嘞，牧师孩子也可以骂啊，为什么不可以骂？你们自己骂他们啊，你们自己讲他们啊，我一句话都不会讲，你们明白吗？所以做主日学老师本身你要有权柄，这个教会不是皇朝啊，你们了解吗？哇，牧师是皇帝，不是，每一个人都在主的面前，每一个孩子在这个成长的阶段都有这样的软弱，也需要被教导教训啊，所以你们怎么用公义和慈爱教导，这就是你们的智慧了啊！愿主祝福你们，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你自己用你的话勉励教导我们，求主你自己在众人心中做感动的工作，也特别在我们具有挑战性的时代，我们要养育下一代，主，我们怎么养育，怎么教导，怎么约束，怎么提醒，主，这是我们父母亲的权柄要恢复的时代，求主加添恩惠给我们，让我们不但这边所听，这里在当场听到的，在视频听到的这个信息，让我们的心都被激动，要懂得为着下一代人祷告。我们感谢你，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